谢谢。弟兄姊妹平安。可能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非常欢迎今天有机会来到主日的一起崇拜，也感恩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你们也平安。我们借着圣灵同感一灵，我们今天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今年呢我们的教会主题这个叫编织群体心。那主要呢我们现在在讲的一卷书呢是在圣经里面叫做以弗所书。那么这卷书呢很特别，它专门就很多的信息都是在讲到教会。那教会呢就是讲到我们这一群人不单只是一个建筑物。那这个作者呢保罗呢他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呢为了弟兄姊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还有包括当时的教会呢有一个祷告叫做启示，求启示的祷告。什么叫做求启示的祷告呢？就是说这一位在上面的这一位上帝他呢赐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但是呢我们可能呢不认识，或是一下子没有办法理解或领受，所以呢就需要呢求神的恩典打开我们这个眼睛灵里面的眼睛，看见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何等丰盛，那让我们去认识他。然而呢我们除了有这样一个祷告，就是求神开我们这个眼睛，赐下这个给我们有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还要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就是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就是什么呢？叫做求经历的祷告。那就是意思说我们不仅仅头脑上去知道，或者是说我们去看见，但是我们还要有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我们第一手的去经历去认识神，不然呢久了以后呢我们道理听多了，我们都会觉得就是一个道理，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隔靴搔痒，隔靴搔跟我们好像没有关系。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经历的祷告，就有经历。那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呢神的这个恩典很多，救赎恩典很丰富，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个的恩典呢是要让我们去品尝的，去经历的，有温度的，在我们当中能够有成为见证的。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呢诗篇35篇特别讲到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这个我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我刚刚讲出来的经文跟上面屏幕上的有点不一样，这个呢是我们叫做原文，就是原文呢希伯来文我们直接去翻译的，他怎么说呢？你们要品尝，没有说主恩的滋味，他说你们要去品尝，品尝什么呢？品尝主，你们要去品尝主。这个品尝就是一个经历，是吗？是一个不管你看到一盘太太炒的好吃的菜，你还要怎么样去吃，对不对？那跟你有发生关系，去品尝主。所以那个讲起来呢味道就不一样不是只是看而已。那个上个礼拜四呢我有机会呢跟两位以前我查经班的姊妹我们去探望一对老夫妻，他们呢已经95岁了但是呢非常的有精神然后也非常的开心呢我们去看他那这个95岁的这个夫妻，他们是同年纪他们呢就老弟兄呢这个老姊妹呢他们就跟我们聊天然后见证呢他们跟我们这个分别的这些日子呢他们怎么样去经历上帝。哎呀特别让我印象深刻，就是说当他们在分享那个见证当他们在讲到他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数算恩典的时候，哎呀他们讲到那个主的恩主的爱的时候呢就会这样吞了一下口水。好像我这样，然后呢再继续讲到主的恩有多么的丰富的时候又吞了一下口水 就感觉你在听他们见证的时候，就说啊，这个主这么美好，这么有滋有味的，哎呀，感谢神哈、哦！是的，弟兄姊妹，我们不管我们的认识神有多少，还是呢，我们心里要有一个渴望，要来去经历啊，不只是头脑里面知道这个道理，头脑知道神很爱我啊，头脑知道呢这个等等等等的，我们需要来经历啊，让我们呢越经历。越体会到，哎呀，主的恩这么宝贵，哇！这边前面有一条道路，这条路呢，实在是让我们越走越蒙福，越走越丰富。好吧，弟兄姊妹，让我们今天早上呢，好，我们一起，我们来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用三个方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求经历的祷告是怎么样的，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保罗在以弗所书的这样的信息，让我们知道主恩何等丰富，也知道我们不但要来认识你，而且更重要是我们要来经历你这位上帝，你何等的伟大，你何等的有智慧，你要充满在我们当中，要带领我们的人生。主啊，我们就把下面的时间呢，就恭敬仰望交在你的手中，来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的好朋友们，无论是现场的，无论是在家里的，我们同感一领，来领受你莫大的恩典。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们。那我们这三方面呢，第一方面我们先来看一下经历天父的定位。我们说到这个作者哈，他在祷告在写这个信的时候呢，他是带着十足的信心，所以他说笃信上帝的大能。跟着呢，他在第十四节里面，对不起，我这边写错，写十二。第十四节里面他说因此，抱歉哈，因此呢，我在父面前屈膝祷告啊，屈膝哈。他在有一个祷告，有一个动作很谦卑的啊，他在这边写给弟兄姊妹啊，这个知道这么一件事情。可是呢，在还没有在祷告的内容之前呢，他想到了必须跟弟兄姊妹交代一下，他所祷告的对象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所以弟兄姊妹，你心中的这一位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呢？往往会影响我们跟他说话的内容。你心目中的上帝是怎么样一个上帝呢？首先保罗在这边说啊，父，他称这个天父上帝，这个上帝叫父。我们知道这个父与子，这是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说到一种不需要证明，它是一种没有间隙的一种信任。上帝呢，就把这个祷告的权柄赐给了信告他的人。那上帝也是听祷告的上帝，并且呢，他会用他的方式，他会用他的时间来供应我们祷告。他的智慧完全，他的慈爱也非常的永久，所以他给予所祷告的人呢，是超乎所求所想。这就是天父的心。主耶稣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他说啊，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阿们吗？所以这位神实在是这样子一个天父的心肠啊，要赐给求他的人啊。这是保罗一开始呢讲到这一位神是他在天上的父。跟着我们来看，他说啊，第十五节这边继续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就是说保罗呢在称呼天父为上帝为天父的时候，同时他介绍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啊。哦，天上地上各家是从他得名的。哇，这个形容上帝很奇妙是吗？说天上地上各家都是从他得名的。我们再具体来看一下这个好吗？那这个的这个家呢，我们看回去这个家呢叫做 Paria， 这个是个家庭的，就是家族的，就是比家还大的这个单位， 家族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呢？我们可以从、同样是新约里面有两处经文都用到这个词、这个单词、总共用了三次。一处呢是在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四节里面讲到，他是讲到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跟着呢在使徒行传里面又讲到地上万族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呢我们就说这个天上地上的各家呢是包括啊犹太人，或者是说像我们这样啊外邦人哈、啊、所有的这些群体呢啊等等的群体呢，都是从这个天父啊父神那里得名的啊。这个是保罗对这位神的一个描述啊，从那边得名的。那在圣经里面呢，他呢啊会让我们看到，就是说特别讲到得名命名这件事情呢，不单只是很简单说是得到一个名字这样而已，他更重要是讲到是一种关系的确定，是给予一个身份，是给予一个功能，或者是赋予一个任务啊，这个就是一个得名的意义。例如说、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啊。例如说在旧约的时候呢，有一个人名字叫做雅各。那么这个雅各呢，他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啊、那么他这个雅各跟、他的祖父跟他的父亲一样，他们都对正义很渴望，他们也对这个神的祝福很寻求，很渴望得到，所以这是他们的一种态度。那么这个雅各呢，在他的人生哈一个很重要的点的时候呢，啊，他在这那里呢遇见了神。那么呢，他在那边跟神摔跤，因为他里面有他想要抓取的东西。可是，在那一刻的时候，在那个严峻的挑战的时候呢，他明白了，哈，什么才是对他人生最重要的。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刻呢，啊，神呢就把他怎么样？改名字了，叫做以色列。这个呢是说到说，这个雅各虽然在那个人生的转捩点，他呢跟神在这边摔跤的时候呢，他愿意让神得胜的这种预言，然后神就给他改了个名字，就是以色列、啊、这个以色列的名字呢，就是跟神摔跤，愿意让神得胜的这样的一个意思。跟着呢他就说到说，神把他改了名字之后呢，就给他祝福，说以前呢给你祖父的亚伯拉罕以撒所有的祝福呢都会在你的身上。我们就看到这个是、这个名字不单只是一个改名字，而是一种关系的确认肯定，还有赋予他那个任务。跟着呢我们到他新约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主耶稣有一个门徒叫彼得。那彼得他的名字呢之前是叫做西门，西门。那西门呢或者是就叫西缅，西缅也有翻作是西缅。那么耶稣呢一见到他呢就给他改一个名字叫做基法，基法或者彼得翻出来叫彼得，他的意思叫做石头啦，石头。为什么主耶稣把他叫做石头呢？其实就是赋予他一个一个身份，一个任务在他生命当中。那也就是说到说以后呢，在彼得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有一次呢他们在西门山在黑门山下彼得呢那时候呢对耶稣的一种任性说你是耶稣基督，你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在耶稣之前还没有经历这一段的时候，耶稣帮他改了名字，就给他确认了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举了这些，无论是讲到说雅各啊，无论是说到彼得啊，我们在讲什么呢？在讲到说这个名字这个得名呢，很像我们如果用今天的话，很像是一个定位，好 ，position 上的一个定位这样子。好，我们设定这个方向，有个定位。所以对你来说，对我来说，神在造我们的时候就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在你身上的一个身份，在你身上一个特别的位置，这是需要我们去寻求的。每一个人不同，所以我们都是从他得名的，就是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个地位，一个位分，一个定位，从他那里得到一个身份，一个使命。 那保罗呢，在这一段求经历的祷告的里面呢，他就强调说我们跟这位神的密切关系，还有说到呢，我们跟这位神呢不但有密切关系，而且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定位、我们的人生的方向、方向、目标、使命都跟他发生关系。所以因此这是需要我们去认识的，否则我们在忙忙碌碌的 人生当中，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定位，我们可能以为我们很努力，但是我们所努力的有可能是徒然，有可能是空跑。那这件事情呢，保罗在这边有一个祷告，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得到上帝认识他们的定位。除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定位的一个重要，不单只是我们个人，所以我们在后面你会看到保罗呢，他特别强调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定位之后，我们还不完全，我们还要怎么样啊？这是定位啊。然后我们还要怎么样？第十八节说，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换句话说，我们在整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去经历这个天父给我们的定位，也需要透过跟弟兄姊妹一起的同行，一起的去经历，才能够更加的完全。我想在这边呢，用两个画面给大家更加深这样的观念，就是我们个人跟群体的关系。讲到说这个观念呢，我们可以从讲到这个，我们有定位，我们有独特性，但是呢我们又能够与群体合一。讲到我们可以与人同工呢，但是又不失去自我。我很喜欢这个比喻这里呢，哥林多前书讲到这是我们弟兄们在服侍这个午餐的时候，还有呢这个唱诗班哈。大家看到一个一个弟兄姊妹是不同，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边呢，就用一个很奇妙、很好的比喻，我个人觉得哈。他说：“我们一起念好不好？”第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节，他怎么说呢？来，请。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这保罗说我们呢虽然有很多不同的在我们身体上面有不同的器官方各样的肢体有眼睛有鼻子有手有脚有等等等等的，是不是肢体很多？但是呢它却怎么样？它有它的功能，它有它不同的任务眼睛负责看手负责拿，脚负责走等等的，它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呢更重要是说，它能不能离开这个身体不能离开，他是不是在这个身子里面就是讲到这个定位，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所要强调的，我们乃是在一个群体的当中，但是我们又有神给我们的那一份。第二个呢，很想要跟大家看见的是一个在旧约时代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是什么呢？就是尼西米那时候带领以色列百姓呢去建造城墙。那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幅很漂亮的图画，说到那时候他们的家园呢被外国人所侵占了，然后后来呢他们有机会回到他们家园呢去重盖他们的城墙。这个城墙呢是一种保护，那么城墙那时候被破坏以后就没有办法保护他们的家园，所以一开始呢这个领袖叫做尼西米，他就带领百姓呢回到他们的家园，要把这个城墙盖起来，让他的家园得到保护。所以但是这是一非常非常艰巨的任务，为什么呢？因为要聚集还有要建造，每个人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例如说他这边有讲到说，对着自己的房屋建造一座城墙他有的家呢，他对着自己的房屋呢是比较容易的这个我来看一下这个图好，这个图，这个是一个城墙，每一个家就对着他的那一段呢去建造。那有的家呢，他呢是比较容易的平地比较不用费劲。可能有的家呢，他面对的挑战比较大，是坡地比较高比较要上，比较要下。那么建造城墙需要很费力。那么有的家呢，它所对的是一种转弯的地方，转角的地方你就想想那个转弯的地方可能更多的难处，因为呢你所 用的材料石头啊需要切啊，然后拐弯的地方你需要去注意。那有的家呢，他面对哈，你看那个圣经经文哈，很有意思的。还有有的家面对的是大祭司的那个院子，还有那个勇士的啊。你天天呢，你的家如果是面对这些啊达官贵人，不达官贵人比较啊这个重要的人物的时候，哎呀，你在那边工作的时候，常常都得到大祭司的称赞，是不是越做越起劲，越做越觉得有成就感哈？哎，有的家是在全门。那个全门就是喷水啊，有 view 的 啊很漂亮的。那越做呢，你的这个工作的这很有心情，对不对？很体面。那但是呢，如果是你的家面对的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叫做什么粪场门，是不是啊？如果你的家面对的是粪场门，那可能辛苦了。粪场门是什么？它边有个新嫩子谷，是专门就是丢死尸的地方，垃圾的地方。那你可能很辛苦啦，你每天可能要捏着鼻子啊戴着口罩在那边啊修建城墙，很辛苦，对不对？每个家不一样，他所面对的情况不一样，有的容易，有的难，有的挑战大，有的啊非常的啊艰辛。但是当每一个家很认真的去面对他自己所面对的那一段，对整体就这一座墙来看，他既是分工，又是什么？又是完工。在圣经里面呢，尼希米记第六章第一节里面，他讲到说，已经修完的城墙，其中没有破裂之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个见证！当这样子一个城墙需要大家同心协力，不同的啊景况能够认真的去把它修筑，然后最后有一个很美的见证，没有一个空隙。好，我没有想象如果哪一家不愿意动工的时候，那个地方是不是凹下去，没有办法完全。所以感谢神，这个呢一个很美的一个见证呢，就是在每一个家对着自己的那一份很认真很忠心的在那边辛勤的工作，于是呢就成为一个很美的图画跟见证。那我们啊提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啊教会呢啊，最近啊，我们说到说，因为三个堂啊，不只是国语堂、英文堂，还粤语堂，不同的堂呢啊，开始呢，我们就发现哈、啊，弟兄姊妹越来越啊，就是带朋友啊，还有带家人一起来敬拜，需要的这个空间啊，需要还有啊，这个各方面的资源也都需要重新去看到三个堂扩建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在啊，在今年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开始发现到这样啊，感受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于是呢，啊，就在啊教会的领袖啊，还有啊一些我们说弟兄姊妹啊的里面呢，我们就开始先祷告，先寻求神怎么样带领我们，在这个有限的教会的空间里面，我们怎么顾念到每一个堂会不同的需要。教会呢，现在是一个啊300多人，有可能会500多人、600多人，慢慢扩张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调整啊？当然呢，这个是需要很多的这个祷告，还有寻求，还有更重要是什么？还有更重要是三个堂啊，一起我们彼此的能够看见需要，我们一起来成全这个为我们定位的啊天父上帝。我们讲国语的族群，我们能够如何啊有机会啊，我们跟粤语堂的跟英文堂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能够在这一件事情当同心协力，我们就经历到哎呀，这个神是何等的要来成就美善的工作。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继续来仰望神，彼此来成全的。好，我们说到这是第一个啊，经历为我们定位的上帝。第二点，我们来看要经历基督的丰盛。这边第16节说啊，他讲到说啊，祷告到这位上帝呢，让我们能够去经历他的丰盛。那我到这边的时候，我就很想啊，问问弟兄姊妹，我们刚刚唱诗歌的时候，有没有也有留意到有一些歌词里面讲到丰盛？不晓得你们对丰盛的认识是什么？什么是丰盛的生命？什么是丰盛？有的人呢说生活多彩多姿啊，节目非常丰富啊，吃尽天下美食，或者说去了很多很多的地方玩， 这个是一个很丰盛的人生，很丰盛的生命。也有人说什么生活一帆风顺，这个这个心想事成，无灾无病，无灾平安大吉，工作顺利，这个孩子健健康康，等等等等，其实都很好，这些我们感受到内里里面一种无灾无病啊，然后丰顺啊，然后可以吃很多东西，的确是。不过当我们去定义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就是说那个生命的本质。那在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他的生活的一种面貌好像没有经历到好像我们说的这一些，可是他却是带给我们丰盛的这样的一个主。那么说丰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很丰富richness， 就是很丰富用不完，然后很装不下，那个篮子装不下，就是丰盛。那么其实呢，以弗所书呢是一个讲丰盛的书，你往前面看往后面看呢，会有很多关于丰盛的一种这个表达，例如说丰盛的恩典啊，丰盛的怜悯啊，丰盛的这个荣耀啊，丰富的智慧等等等等的。当我们看到这一些的丰盛啊或是丰富的时候，其实讲的是什么？是那一位我们刚刚讲的，所以你感受到的这些这些事情背后的那一个生命，那个是个丰盛的生命的本身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讲耶稣基督是真正的那一位丰盛，他是赐丰盛的那一位。因为他自己说我来了是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这是主自己说的，这是他的使命我们刚刚讲的使命是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来看到这是一个让我们可以很认真的去面对的。当我们面对这个信仰，也许你信主不知道多少年日，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丰盛的神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当我们去思想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我们不是借着或是利用基督的信仰来实现我们自己的那一种的以为的丰盛的人生，乃是我们先去领受这个源头，先去领受这个主他自己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我们所做出来的，我们所实践的上帝给我们的定位，我们这个人生就是丰盛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这个暑假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有多机会出去玩是吗？我们在欣赏大自然的时候，我们看看路边的一条小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什么赐丰盛的生命的这位主他是何等的伟大是吗？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那我们可能在家里我们吃的比较简单，一单式一瓢饮，可是我们里面却能够经历到那个有衣有食就当什么满足的这种富足是吗？我们也可以跟哀哭的人同行，我们虽然没有这么苦，但是我们跟着哀哭的人同行的时候，我们去体会去让他感受到同行去倾听他。我们也可以很跟这个很开心的同乐的一起同乐是吗？跟他们一起欢呼，我们不会眼红，我们里面呢会因着对方得到益处，我们感到深深的快乐。感谢主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先领受了那个丰盛的生命，我们里面有了丰盛，所以我们在看见这一切的时候就不再一样了。借用保罗的话，他说怎样处卑贱，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都得了秘诀。这个秘诀就是让我们里面先来领受这个丰盛的主，我们里面是一个虚己，我们谦卑自己，然后神的丰富就会充满我们，这是一个次序的问题。感谢主。所以第三方面呢，我们来到今天的第三个，就是除了经历为我们定位的天父，除了经历这个基督的丰盛，我们还要来经历这位转化的圣灵。好，我们继续看的时候呢， 保罗在这边呢，除了祷告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也说当我们虚己，我们领受这位主的时候，这个丰盛的生命呢，它有两个特质。第一个叫充满 内在的力量，第二个呢，就是对人有充足的包容跟爱心。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看。当保罗在祷告这个我们要来经历上帝的丰盛的时候呢，他这边讲了 一段话，他说为要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就是圣灵，然后呢使你们内心的力量刚强起来。弟兄姊妹留意到这个你们内心我把颜色画出来，那这里有一个力量，这个力量不是我们里面自己长出来的，这个力量是外加进来的，也就是说这个里面的你们 内心里面有一个力量加进来。那具体来讲什么叫做 你们的内心，说到说里面的人，就是 inner man 里面的人，那什么意思呢？我们在新约里面有另外两处讲到里面的，就是你的内心，你的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他说什么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是罗马书第七章里面，他说罗马书第这个经文可能第七章里面有说到，他说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按着我里面的意思呢，要不然我们弟兄姊妹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两段经文我们请罗马书请，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的罪律。好，谢谢。所以我们念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有看到那个红色嘛，里面的这个里面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一样的字，叫做 inner man， 就是我们里面的人。所以我们说按着我这个人我里面这个人来说，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呢在我肢体中好像另外有一个律，他就把我掳去了，好像我被绑架了，被掳去了，然后叫我去服从肢体那个犯罪的律。所以用白话来讲，就是说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好朋友们，我们很想要做好，对不对？我们想要去立志行善，但是呢你会发现好像行出来就由不得你，会有这种的征战例如说我呢，我说我不要再发脾气了我不要发脾气，我可以立志，但是我里面如果脾气来的时候呢，好像我就不对劲，我就有一个肢体中有一个把我东西把我掳去了，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种冲突，你知道弟兄姊妹。那保罗说按着我里面的那个 inner man， 我是喜欢神的律，我是喜欢立志行善做好，但是我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好，所以在这里呢我就跟我征战。另外我们再看一处，还有讲到在哥林多后书这节我来念，他说我们的外体虽然毁坏，里面却是呢一天新似一天。哦，这边又有一个里面了，这个里面也是一样，它的原文都是叫做 inner man，就是我里面有一个人越来越新，我的外面虽然慢慢的老了，可是我的里面的人就越来越新。那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有外面的人叫 outer man， 也有里面的人 inner man。 那外面的人是指什么啊？是不是我这个戴着一个面具虚有其表？还不是讲这个，是讲的是说我们在信主得救之前那个旧造的生命。好，讲到是这个，好，比如说我们习惯性的一种思维方法我们的旧的这个旧三观，我们说三观好了，或是我们旧的这种判断人的方法，或是我们过去的这种生活模式或者 是说我们过去的待人接物等等的甚至是我们的文化的一部分等等，都有可能是这个外面的人那里面呢，里面的人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神给我们这个一个基督的新的生命，这个新的人。所以我们信主了之后就会有一个新的人那就会征战。所以征战呢就是需要祷告， 所以保罗在这边祷告，他求主呢借着他的灵呢，让我们的里面的人呢有力量，他加力量给我们，就越祷告就越有力量，越祷告我们里面的人就什么越来长大越成熟，以至于我们就有能力去胜过很多的试探。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里面的人能够有那个愿意立志行善，但是又有力量去行善，那感谢主哈。那我们除了看见里面的人需要长大成熟，那有的弟兄姊妹就会问呢，那人如何让我里面的人长大成熟有力量呢？啊，当然第一个讲到祷告，第二个呢，我们还看到我们还需要怎么渴慕啊，借着渴慕，哎，我这个借着渴慕啊，刚刚我们这一首第一首诗歌啊 ，Alan 带我们渴慕神哈，感谢主。帮助我们常常来到主面前是带着一个渴慕的，这个渴慕呢讲到说我们活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们渴慕他，我们就看见他跟我们彰显渴慕。这一棵树啊，大的树，好大一棵树，其实真正吸收那个养分的是它每一天长出来在根的末梢的那一个发出来的新芽，它是负责吸收养分的。那么这一棵树呢，除了有新芽，它还有 老根，对不对？那个老根是稳定的作用，让这一棵树呢稳住不会倒，稳住能够对顶住风雨。但是真正能够让这一棵树继续长大茁壮，继续生根扎得更深的，是每一天在它的根末梢所发出来的那一个新芽。弟兄姊妹仔细看那个新芽，白白的嫩嫩的那个。那个就是一种我们叫做最新的一种渴慕，每天的渴慕，它才能够吸收养分。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是一样，我们要渴慕来到主的面前，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我们对主要有一个新的渴慕，啊，不是说哎呀这个我知道了，哎呀那个我经历过了，我们不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一个新的渴慕，新的恩典，新的认识要带给你，是需要我们来渴慕的。第二个呢，我们除了要渴慕，这是基本功，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还要有什么更重要的，叫借着喂养啊，这个生命要长，你要吃才会长，不吃就不会长，是吗？这个道理彼得前书里面就有说到，你们要爱慕啊那个纯净的灵奶啊，像才生的这个 Oliver 一样爱慕奶一样，是吗？叫你们渐渐长成，以致得救。弟兄姊妹，我们这个道理都懂。哎，小孩子啊，那个我们说 Oliver 小小要喝奶啊，那我们的灵里面的 inner 面也要什么？也要长，所以需要来读主的话、祷告啊，还有呢，不可停止聚会等等等等的，这些都不是律法，是生命的需要。因为我们生命要长，我们就是要借着喂养才会长，里面那个 inner man 才会长。除了借着渴慕，借着喂养，我们还要借着什么？信而顺服。什么叫信而顺服？我们说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就是在十字架上他顺服天父的旨意，他为众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信而顺服成为我们里面 inner 面长大的一个途径。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十字架就是舍弃自我中心，舍弃我过去救人的思维，舍去过去我判断人的方式，而是顺服天父的旨意，为那逼迫你的祷告，是吧？去爱你的仇敌啊，这些等等的都是在神的旨意，但是我们需要来顺服。当我们每一次选择信而顺服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的 inner 面就长大了一下，就更加的增长。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讲到这些里面的力量 inner man 长大的这些途径的时候，实在是我们要去经历这位上帝丰盛的一个途径。拥有这个我们说基督丰盛生命的人，他还有另外一个特质，我们刚刚讲第一个对吗？有力量。第二个特质是什么？对人有充足的包容跟爱心。我想这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来念这段经文， 然后呢，我们邀请弟兄来念单数，姊妹呢念双数。好，请。能够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谢谢。所以我们看到对人有充足的包容和信心呢，这个是一个拥有基督丰盛的一种特质。因为呢，他能够因为基督在他里面，他有丰富，所以他就能够 和平的去看待不同的人。不仅是经历神自己里面的个丰富，他也能够看见基督在别人身上的丰富，能够去欣赏别人，不需要比较，也无法比较，因为每个人的定位不同，从神领受不同，我们没有一个人都能够经历基督全部的丰富，但是呢，我们却能够透过编织在一起，好像这边一样，我们可能是其中的一条线，我们可以，你是那一条黄的，我是那一条黑的，他是那一条绿的，我们编织在一起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可以加在一起，全部彰显基督的丰盛，不仅是我们哦，还有我们的下一代哦，不仅我们的下一代哦，可能还有过去历历代代的众圣徒，所有的生命一条一条密密麻麻编织在一起，彰显了基督全部的恩典和丰盛。弟兄姊妹，我们就是其中的一条，我们就是其中的一点，你愿意吗？有一个比喻，想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图呢，是如果眼睛厉害的人应该看得出来，就是在你在哪里，在 B 区，很好。这个在 B 区，的确是我昨天呢，跟家人一起去，走路，应该叫做 English Bay 吗？对，就是 那附近。哎呀，我看到那个人好多，好开心啊！然后那个水退得很厉害，大家有没有看到？哎呀，那个水退得很厉害。所以有一个比喻，说到这个退潮的时候啊，这个我们看到一个一个的石头啊，然后可能甚至里面有一些小鱼啊、小虾，是吗？哦，奄奄一息，因为没水了。然后呢，这个不相连，但是呢，当水来的时候，涨起来的时候，怎么样？这个海不是那个海，当海水来的时候呢，底下的坑坑洞洞没有了，它都被海水所怎么样？所掩盖住了。弟兄姊妹，神的恩典也是这样，是神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不同，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定位能够连在一起，能够跟这个永恒的爱我们的天父连在一起，所以我们看见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海洋，甚至怎么样，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最后呢，我们要讲到说，保罗他为以弗所的教会，也是为今天我们所有普世教会的祷告，我们需要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看见他给我们的恩典何等丰盛，我们也需要神来带领我们去经历他这样子的一个丰盛的上帝，经历为我们定位的上帝，经历圣灵的转化，让他在教会，就是你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荣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有一个很熟悉的讲员，上礼拜的讲员王乃敬牧师，记得吗？这王乃敬牧师呢，他呢是我们主恩堂的，我们叫策略有师，我们很有机会，牧者同工常常跟他每一个月我们会一起吃饭。我从他的生命的当中呢，常常给我很大的鼓励，因为我发现他在跟我们这个分享，或者是跟我们引导我们的这个教会的一个方向，或是我们面对弟兄姊妹的一个情况的时候，他总是这样子很认真的、很谦卑在听。 完全你都会觉得他好像可以，你可以跟他很轻松的去聊你的情况，教会的情况，非常的认真，非常谦卑的在听。很难想象呢，他是一个带领千人教会的牧者。那过去呢，他在隔壁省哈，就是我们说爱城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教会啊，叫福音堂，他是在那边当主任牧师很多年了啊。那上帝也使用王牧师啊，祝福了那当地的教会，让那个教会呢成为千人啊。现在呢，有很多牧者同工弟兄姊妹都在那边聚会啊。那王牧师呢，他有一本著作叫《大卫的教会》，有看过的举手，有。感谢主哈，他有讲到这个大卫的教会啊，里面非常多的信息。那我只想用一段哈，他呢就分享了他建造教会的这个心路历程哈，然后呢他也讲到很多的家庭的一些难处，他们怎么样去建立家庭，他们非常的看重家庭的建造。然后呢他还讲到说，那过去呢讲到教会增长呢，都一定会讲到一个东西叫做同质，他要有同质性，他才会聚在一起。但是王牧师却怎么打破这个观念，他说啊，两文三语的一个多元的文化，好，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这样子的多元文化呢，怎么样呢，可以集结好，丰富了子与量的同时的增长，是因为你我的不同，但是我们却一同的去对上帝有信心，我们的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一起对人有爱心，我们的不同，但是我们可以对教会有爱有尽心，我们的不同，但是我们可以一同的为这个神的国度来忠心，相信神的大能凝聚在我们一起，然后成为一个基督的身体，隐于一位圣灵，经历这位丰盛的上帝，对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家，无论我们的家小就是大，无论我们的家庭所面对的没什么难处，我们就是很好，或是我们的难处很多，或是说我们甚至到一种好像走不下去这种感觉很重，等等等等的。但是我们要有个信念，相信这个神恩典不但够用，而且超乎我们所求所想，就像那片海洋一样，它能够掩盖，它能够供应。我们要来信靠他，而且我们还要一同的跟弟兄姊妹一起来走这条路。当我们编织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见到处都有神的恩典。感谢主。我想最后呢，邀请弟兄姊妹一起用一首回应诗歌，我们来感谢这位是丰盛的神。那我们也请Alan 姊妹一起来我们一起来领诗。那我们弟兄姊妹，如果你有方便的，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这一首《因你与我同行》。